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巴西的。上一集呢，我们分享我在亚马逊河对这个坐船漂流27个小时的经验，哈，把这个乘船的前后经过，还有哇，这个上船之前那个很刺激的赶路行程，以及呢在船上吃什么，还有看到什么风景呢，哎，都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对巴西印象中最容易想到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嘉年华。讲到这个嘉年华呢，其实我这次安排这个行程去巴西的时间点，我刻意选在3月初到，那正好就是因为说，对，的确今年的嘉年华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我在巴西的前面几天呢，也算是说有和这个嘉年华的季节呢有重叠到，那也亲身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巴西的嘉年华。我必须要说哈，当我取完材，那这趟旅行完回到家里之后，我准备要来和大家聊这个嘉年华的旅行故事的时候，老实说，我自己发现说，哎，这个做起来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啦，哈，第一个是说，我觉得嘉年华的这个经验，它真的是有点超现实，因为毕竟我自己成长的文化脉络和那种有所谓狂欢节或者是嘉年华文化的地方，真的是差太多了。有些东西，哎，真的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消化。那另外方面也是说呢，对，因为巴西它整个文化脉络，特别是说它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孕育出这样子的嘉年华文化，其实有时候你在网络上找资料也不见得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把它讲得很清楚的这些不管是书籍啊或者是纪录片，所以真的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解构这个嘉年华，去理解说，哎，到底为什么巴西的嘉年华会是长得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呢。不过总而言之呢，最后我还是把今天的节目做出来了。那我也是觉得是说，我到了现场亲自体验了一下这个，哇，超级嗨，超级兴奋，好像整个国家大解放的这样一个嘉年华之后，然后呢再去查很多很多的资料，还有去研究这个背后的来龙去脉呢，哎，现在我好像比较可以跟大家聊说这个嘉年华它到底是怎么样子诞生的，还有说，哎，它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嘉年华。那今天我们要从两个问题出发。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哎，嘉年华这个东西，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来自于欧洲的一个算是宗教性的节日，哎，可是在巴西，好，它却和欧洲你所看到的非常不一样，为什么在南美洲会成为一个这样充满非洲元素的节庆呢？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回答的是说，哎，我们可能在电视上看过世界上最有名的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哇，那个铺张华丽的排场让人印象很深刻，可是你去研究这个背后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你却发现说，哇，原来那个缤纷铺张华丽的嘉年华跟你看到的这个恶名昭彰的贫民窟，欸，其实这两者的关系竟然是密不可分的，有点让人意外，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一集节目呢和大家来分享我去嘉年华现场的所见所闻，以及呢到底为什么嘉年华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要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哎，请问嘉年华到底是什么啊？是一个音乐节吗？是一个文化节庆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它会在全世界那么有名，而且有好几个国家它都有这样子的嘉年华的文化呢？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嘉年华这个字。好，它的英文是 carnival， 我们把它拆开一下，前面是Carne 或者是 Garni， 在欧洲很多语言都可以看到这个字。那如果有学过这个西班牙文或者是葡萄牙语的听众呢，应该就知道这个 Garni 就是肉的意思，所以前半部是肉的意思，那后半部呢 VEL， 那这个呢它可以追溯到的字根叫做 Vale， 就是 VELE， 它是节日的意思，所以有肉有节日，所以嘉年华是一个和肉有关的节日。那到底是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我们知道说传统上他们是这个属于基督宗教的文化圈。那在基督宗教的文化圈里面呢，有两个最大的节日，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圣诞节，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春天的复活节。 那因为这两个节日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在这两个节日的之前的一个月甚至一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呢，基督教的传统上呢就会说，这个信徒们你们要开始呢心态上就要准备好去迎接这个节日的到来。那这个迎接期呢在圣诞节前面的这一个月呢叫做降临期 Advent， 那复活节前面呢有一个更长的这个期间叫做大斋期或者是四旬斋 Lent。 所以基本上呢复活节前面有大概这个40天的时间呢，你可以把它想象大概就是所谓基督教的斋戒月。好，那嘉年华是什么呢？嘉年华其实就是这个基督教的大斋期或者是基督教的斋戒月的前一天。这个基督教的大斋期的第一天是一个礼拜三，叫做 Ash Wednesday， 圣灰星期三。如果你在一些欧洲国家或者是中南美洲国家生活的话，你会知道说，那一天有很多人他会去教堂，在他那个额头上面用灰烬在额头上面画那个十字架，那个就是所谓圣灰星期三的习俗。那在圣灰星期三的前一天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斋戒月要来到了，所以呢，很合理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来狂欢一下，来放肆一下，来大吃大喝一下。毕竟呢，你从隔天斋戒月开始之后呢，你就一整个月都不能吃肉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欧洲各国可能都有一些这种类似狂欢节的东西，比如说最知名的威尼斯狂欢节啊，或者是有些国家有什么油腻星期四、肥胖星期四。那法语系的国家，包含美国的纽奥良呢，有所谓的 Mardi Gras 忏悔星期二，也是非常欢乐的这个活动。那另外也有稍微无聊点的版本，比如说英国呢，他们在大斋期的前一天叫做 Shrove Tuesday 忏悔星期二。那这天他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吃松饼，对，就是光吃松饼好像就觉得很开心了，相当没有特色。好，那总而言之呢，其实各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就是进入大斋期之前的一些传统。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像这种大解放啊或者是狂欢的日子，它也不是说只有在欧洲或者是基督教的文化圈里面才有，即使是在其他的一些文化里面，我想你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这种大家一起放肆一起狂欢的这个日子。就包括说我知道说，台湾也有一些高中可能一年会有一天是可以全校一起丢水球的，就是果然这个大家在苦闷的生活中还是要有一些可以大解放的日子。好，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我们讲这个各国的狂欢节啊，忏悔星期二，或者是巴西的嘉年华，其实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进入大斋期的前一天，大家就狂欢一下。那只是说呢，这个巴西的嘉年华呢，它演变到现在，它已经变成巴西全国最大的节日了。它的庆祝呢，可以到这个一个礼拜甚至更长。那在这个嘉年华那几天的，就是包括礼拜一二三，都是巴西的国定假日，所以算是一个还蛮长的连假。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再补充个有趣的小知识，就是呢，巴西人不会在2月14号过情人节。为什么呢？因为2月14号过情人节非常非常容易和嘉年华撞期，所以他们平常是在6月12号，就是挑另外一天来过。那我在当地有听到另外一个导游，他有个说法是说，我们毕竟嘉年华期间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放肆，可能在交友方面呢也比较开放一点。那相对于情人节这种非常强调这种一对一然后非常专情的这一种节日呢，好像这两者这个画风不太合。这个是当地一个导游说呢，这是为什么巴西人不会在2月14号过情人节。好，总而言之呢，我们这边就稍微解释了所谓嘉年华它和所谓基督宗教的大斋期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以及呢它在巴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谈，就是说你在嘉年华上所看到的那些舞蹈啊，那些音乐，那些文化元素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要了解巴西的嘉年华文化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先来认识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呢，就是非洲裔的巴西人，或者是巴西黑人。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巴西和非洲，其实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巴西呢，其实是在非洲大陆以外，就是全世界最接近非洲的地方。注意这三个字，最接近这一句话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地理上，在地理上来讲呢，各位你把地图打开的话，你会注意到说，这个大 西洋齁，它在这个南美洲这边呢，像巴西齁就往这个大西洋内部这样凸出来一大块。好，那在非洲的部分呢，它在西非这边呢，它也往左边这边凸出一大块齁。所以如果呢你去算从这个巴西到非洲的距离的话呢，这两个大陆之间最短的距离其实只有大概2600公里远。好，那比起说大西洋其他地方齁，这个宽度可能是3-4千公里，其实是要近很多的齁。所以其实巴西距离非洲本来就没有那么遥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巴西在文化上来讲呢，也是受非洲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那目前来讲呢，巴西是在所有非洲以外的国家里面呢，拥有最多的黑人，或者是拥有最多的非洲裔人口的国家。那我们知道说，在16到19世纪这个时间呢，那时候欧洲的强权呢，他们有搞所谓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就是从这个非洲呢，把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呢，运到美洲这边来劳动。那一般我们估计是说，这个人数就是有成功跨越大西洋的人数呢，大概是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就是说有1000万到1200万左右的这个非洲奴隶呢，被这样子强迫远渡重洋到美洲来劳动。好，那这1000到1200万的黑人奴隶里面呢，估计呢大约有1/3到40%，也就是呢，400万到500万之间的奴隶呢，他们是来到今天的巴西的吼。好，那就是因为呢，有这么多，就是将近500万的这一些黑人奴隶，当初呢，被迫来到巴西这一片土地，所以这些奴隶呢，他们后来就在巴西落地生根，然后呢，他们的文化吼，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呢，深深的影响后来巴西的发展一直到今天。好，那关于非洲文化对巴西的影响呢，我们这边可以简单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个是在宗教上面，巴西有一些所谓的非洲宗教或者是这种融合宗教，那其中两个最有名的呢，一个叫做 Candomblé， 一个叫做 Umbanda。 那这两个它其实都算是说有一点把西非的传统泛灵信仰和罗马天主教结合在一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观光客来讲比较重要的呢，你去巴西一定会看的就是巴西的武术，吼，武打的武，巴西武术，这个基本上是所有人去巴西大概都会找机会去看一下的。它可以说是呢，就是结合了武术，吼，那种防身的武术，还有舞蹈啊、节奏音乐，吼，有点像是说一边跳舞，吼，一边打节奏，然后一边去这个踢拳啊，吼，或者是一边和人对打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呢，据说是来自于这个非洲的安哥拉这个地方，早期呢是奴隶们他们拿来自我防卫用的，吼，那当然后来就变成现在算是他当地蛮有特色的这个文化，还有一种运动就是巴西武术，吼，蛮推荐大家去巴西有机会可以看一下的。它的特色就是你会看到那种超多回旋踢腿的动作，那些东西再跟音乐还有这个鼓的节奏搭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好，所以这个是巴西武术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吼，这个讲回来，非洲文化对于巴西影响最深的呢，还是嘉年华。那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个里约的嘉年华呢，它里面有个核心的元素，就是这个森巴的音乐，还有森巴的舞蹈。那这一些呢，其实也是来自于非洲裔的。哦，那这个它最早呢是在巴西比较东北部的巴伊亚州。那后来呢，因为人口迁移的关系，慢慢的被带到里约来。那这些地方呢，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详细的介绍。不过讲到这边，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个问题。最早这个巴西刚开始有嘉年华的时候，它本来是欧洲人吼，限制只有欧洲人可以参加的。那时候所谓的奴隶啊，或者是非洲裔的人，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嘉年华的。那后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吼，巴西早期有这个奴隶制度，而且奴隶制度延续了非常久的时间。那这些奴隶呢，他们就看到欧洲人在那边嘉年华，很开心啊，吼，庆祝的这样子喝个烂醉。那可是他们又很不开心，说自己不能参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好，那在欧洲人庆祝完他们的嘉年华之后呢，好，那欧洲人都喝得烂醉了，他们退场之后呢，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我们搞我们自己的，并且呢，在我们自己的嘉年华里面呢，融入我们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节奏，哦，那就是这样子呢，慢慢创造出这种所谓巴西风格嘉年华的雏形。那当然最后呢，这种所谓什么欧洲裔啊、非洲裔的这个藩篱呢，就被打破了，那反而这种来自于黑人或者是非洲裔社群的嘉年华呢，就变成所谓巴西嘉年华的主轴了。 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巴西的嘉年华。那虽然说我们在媒体上最容易看到的是里约的嘉年华，可是呢，如果我们要追溯嘉年华，特别是这些来自非洲人的文化元素，然后他们这个最早诞生的地方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到位在巴西东北的巴伊亚州。那这边有一座城市叫做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呢，又被称为是巴西的黑人首都。这座城市里面呢，有多达84%的人口，他要么是黑人，要么呢有一部分的黑人血统。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到这座城市来看一看。萨尔瓦多呢，是我在巴西所拜访的第一座城市。我一抵达这座城市呢，我就觉得说，哇，果然在巴西这个国家里面呢，国际化与在地化呢，好像会用一种很神奇的方式呢并存着。当时我就飞到萨尔瓦多，那从机场出来之后搭地铁要进市区，萨尔瓦多有一座还不错的地铁，算是比较新一点的，然后那个水准完全超过美国大多数的地铁系统。好，那时候到了车站要买票，结果发现说，哎，奇怪，这个我用巴西的这个钞票一直插来插去，哎，怎么都没有办法买到票呢？那我旁边的其他乘客啊，或者是地铁的站务人员，他们也不会讲英文，所以就那边弄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说，哎，不对啊，那个地铁的闸门它有很多闸门，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你直接感应信用卡就可以搭了，所以我就后来就直接手机拿出来把它刷过去，其实就解决了。所以就发现说，哇，这个巴西一方面呢，对当地这个英文的通行度并没有很高，而且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售票机无法运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很国际化，就是你其实直接这个信用卡拿出来，其实就可以直接搭地铁的，根本不用买票。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来到了萨尔瓦多这一座城市。萨尔瓦多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港湾城市。如果把地图打开的话，会看到说，它是一个天然的两港。那这座城市呢，就是在这个港它靠近大西洋这边的一个夹角上面。好，所以这座城市呢，它是面对港湾，然后背对大西洋的。那在殖民时代呢，其实这边是整个巴西，甚至我可以说是可能是整个南美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那萨尔瓦多曾经有长达200年的时间呢，其实它是巴西的殖民地的首都，它是一直到后来呢才被里约所取代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殖民城市。那就像其他类似的城市一样，这边呢它都有一个所谓的老城区。老城区里面呢，巷道非常的狭窄蜿蜒，有石板的街道，那中间呢会有一个广场，也会有所谓的主教座堂，以及呢以前政府的建筑，这些建筑呢都非常的美丽。而且呢这个老城区有一个特色，它不是直接盖在海边的，它比这个海岸线的高出70公尺，是在一个靠海的断崖上面。所以你在这个老城区逛的时候呢，你还同时可以居高临下眺望整个港湾，我觉得超级美的。那在这个老城区外面呢，也有很多这个高级住宅或者是老房子，它是沿着这个山坡这样子分布的。那在山脚下呢，就分布着一些非常美丽的海滩。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萨尔瓦多就是一个很美的热带度假城市，据说连巴西人自己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好，以上讲的那么美，不过我必须要强调，到了这个嘉年华期间呢，就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因为嘉年华期间呢，毕竟呢，它这边是有很多活动在进行的，加上它是巴西的这个连假，所以呢，你如果来到这个老城区，你会发现说，怎么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博物馆、所有的老房子几乎全部都用木板还有栅栏全部把它封死的、就仿佛是他们在担心说暴动要发生了、所以赶快把这个所谓门窗、全部封得死死的，还有很多店家都直接这个铁门拉下来不做生意。所以呢，这样就很惨啊，因为这边明明就是个世界文化遗产，可是呢在嘉年华期间，因为所有建筑物都关起来了，所以所有的教堂还有博物馆通通都进不去。那更不用说呢，你来到这个老城区后，你进出的时候呢还要排队安检。毕竟这个地方呢，对，中午过后，那到了傍晚一路到晚上呢，就会进入所谓的嘉年华状态了，所以当地也有一些这个所谓警察维安的一些管制措施。好，总而言之呢，所以我到这个萨尔瓦多的时候，一方面是看到这个老城区很美，但是一方面又有点遗憾，是说哈，所有的博物馆、所有的老建筑全部都无法进去，所以这也是大家去巴西的时候可以留 留意一下的哈。就是如果嘉年华期间去这些老城市的话呢，很有可能哈，所有地方都没有开，因为呢，他要考量到这个嘉年华期间的安全需求。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个萨尔瓦多呢，他的嘉年华哈，大概从这个傍晚那一路到晚上这样子通宵进行，他号称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街头派对，每年呢有超过100万人次哈，一起在这边嗨，一起在这边 party。除了这个老城区，它是全部封起来做嘉年华的场地使用之外呢，那嘉年华呢在这边它还有游行的活动，有3条不同的游行路线，分布在这个市区的不同部分。那当时的时间还比较早嘛，我就想说，也许呢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到靠近大西洋那边去，那稍微看一下大西洋，也去看一下那条游行路线究竟是长什么样子。我记得在我要去巴西之前呢，就有人警告我说，这个嘉年华期间呢，很多东西都会很乱，很多东西呢都会和你在网络上查到的资讯不一样，所以要保持弹性。那果然吼，这个嘉年华期间呢，因为路也封了，那很多街道都封闭起来了，所以整个公车的路线呢，也和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走一走还突然下起大雨吼。就是有各种事情可以折腾你。好，不过呢，总而言之，最后呢，我是来到了靠近大西洋这边的一条滨海大道。那这个地方呢，它平常呢，对，它就是有一些这个海景第一排的住宅。那滨海大道呢，对，我想象哈，正常情况下它应该也是很多人很多车子在这边活动的地方。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等一下就会成为嘉年华的花车游行的路线了。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游行的现场是怎么样子。沿着这一条游行路线前进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游行根本还没有开始，但是两边呢已经挤满了一整排的摊贩。那其实这些摊贩呢，他们几乎每一摊呢都在卖一个一样的东西。这东西呢叫做 Blanma， 它是这个巴西的国产啤酒。基本上呢，在任何巴西有人在的地方，或者是所有嘉年华的场合，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巴西国产啤酒的广告打得非常大。那一路走过去呢，左边是大海，那右边呢是这个海景第一排的这个住宅或者是商店。走着走着呢，那时候已经接近傍晚了，我就发现说，音乐开始响起来了，然后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慢慢的呢，我越来越接近这个海湾的夹角尖端，它有一个很美的灯塔，也是一个知名的景点，叫做 Faro da Barra， 它是一座灯塔。但是还没有到灯塔，不知不觉之间这个旁边人越来越多，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潮整个包围起来了。音乐呢也越来越大声，慢慢的，我发现我自己无法控制我自己的脚步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是被这个人潮推着走了，然后也感觉到说，身体开始呢和旁边人贴在一起的，旁边人在跳的时候呢，你也不得不跟着跳起来，方向也不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说，你在这个海里面，在海边玩水的时候呢，就这样子被海浪推来推去。好，那这时候呢，音乐响起，那在这个道路上呢，游行的花车也一辆一辆出现了。我们来讲一下萨尔瓦多的嘉年华特色。萨尔瓦多的嘉年华呢，它的核心是一种音乐，叫做阿雪，它算是结合黑人的音乐，还有一些加勒比海的流行音乐的节奏。简单来讲呢，就是很嗨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呢，它会透过这个改装过的大货车放出来。这些改装过的大货车呢，它非常高吼，它大概有2层楼高。那顶上呢，就是把它改装成舞台。那有乐团、乐手，还有歌手，还有舞者呢，他们都会站在这个大货车的顶上这样子表演。那大货车的四面呢，就会有很大的电视墙。然后还有超大的喇叭，就是对整个四面八方这样大放送他们的音乐，大放送我刚刚讲的这个阿雪这种音乐吼，所以哇，整个场子呢就被他们搞得非常嗨。那沿着这个游行的路线呢，沿线就有至少几万人就这样聚集在那边跟着一起嗨。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跟着这个大货车一起游行，这样子慢慢前进。那也有些人呢，他不想移动，他就早早在路边的酒吧的二楼吼，这个第一排视角已经站好了位置，然后呢就跟着一辆一辆通过的大货车呢，在那边嗨。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就像我这样子，就是没有特别占位置，但是就在海边随便找一个不要太拥挤的地方观看这个游行的进行。那更酷的呢，是因为这地方是海边嘛，所以还有很多吼，很多巴西人他们早早就准备好，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小船，他们就把这个开着船呢到海上，然后在海上一边随着这个海浪漂流，一边呢对着这个岸上观看这个游行路线的进行，然后全场一起嗨这样子吼。 好，总而言之呢，对，我就在这边，第一次感受到，哇，那种嘉年华整个透过音乐还有舞蹈，好像整个城市呢，都跟着一起跳动，都跟着一起翻腾这样子的感觉。好，那看完这个海边的游行路线之后呢，天色已经慢慢暗了下来，那整个气温呢也不像白天哦那么燥热的感觉了。那因为整个市区呢交通基本上已经乱掉了，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就不找车子了，就是走路大概3到4公里的距离回到老城区。我在老城区呢又看到另外一条游行路线，这边呢人相对没有那么多，而且我觉得最酷的是呢很多这个当地居民他们也不是这些表演的舞者，他们就很自然的跟在这一些改装过的这个花车后面，就跟着音乐跳舞。而且我毕竟之前有学过一点点巴西的舞蹈，就发现说哇，有一些这个舞蹈元素真的看起来好熟悉哦，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讲呢，那就是他们生活很自然的一部分。那最后呢，我就选择在这附近的一座公园里面随便买了一些路边摊的食物，一边呢感受这一些花车游行节奏的律动，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享受着我眼前的在地美食。以上呢就是我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这一座城市的嘉年华初体验。看完了萨尔瓦多，哇，这种号称全世界最大街头派对式的这个嘉年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场景移转到更有名的一座城市，那就是里约。里约呢，它的嘉年华可以说是在国际媒体上面呢最容易见到，而且呢，它也是高度商业化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里约的嘉年华，它其实是一场竞争超级激烈的比赛。那等一下我们来好好介绍这个比赛是如何进行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从萨尔瓦多前往里约。那里约距离萨尔瓦多呢大约1200公里，它是在巴西比较偏东南方这一边。里约这座城市呢，它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在1763年到1960年之间。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西的首都呢就迁到了内陆一个新规划出来的都市叫做巴西利亚。那即使它已经不再是首都了，但是我想一直到今天呢，你要说里约可能是南半球知名度最高也最具有辨识度的一座城市呢，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争议。要认识里约的嘉年华呢，我们首先要以一个地方作为起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里约常常上新闻而且恶名昭彰的贫民窟。在里约的一个下午呢，我搭乘着地铁来到市区西南部的一座车站，叫做 San Conrado。 那这座车站一走出来呢，就是号称里约最大也最知名的贫民窟 Hosinia。我们来说明一下，就是你可能会有机会听到说在不同国家他们会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所谓的贫民窟。那比如说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 slum 或者是 ghetto 这一些，或者是我们曾经也分享过说在南非的话，那他们通常把贫民区是称为 township。 那在巴西呢，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字拿来指贫民窟 favela、所以来巴西玩的话，这个算是一个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当地的单字。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等一下会再来介绍。那来到贫民窟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和我的向导会合。向导呢会带着我们一团人去参观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那这个地方呢大概只有3平方公里多，而且它是非常陡峭的山坡上。在这样的山坡上呢竟然住了高达20万人。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呢后来也有发展观光，所以现在成为里约的必访景点之一。旅程的第一段呢，对任何你来参观这个 Hosinia 这个贫民窟的第一段旅程呢，就是对你会先坐机车一直冲到这个山顶，那从这个山脚下一路冲到海拔200公尺高的这个过程中呢，哇，你会感觉到说因为你是坐机车上去，那这个贫民窟大家可以想象，它中间当然有道路，但是道路呢当然是非常狭窄，而且交通是混乱的，然后路又很陡峭，那所以呢坐了这个摩托车后，它会不断的穿过发夹弯，然后呢会在许多的公车啊汽车中间那个狭缝钻来钻去，然后动不动呢就突然还要冲上这个看起来 起来至少有30度的这个陡坡，好几次从这个坐上去的过程中都觉得哇，这个是太刺激了，超越云霄飞车的刺激等级了。当然这个过程是有戴安全帽的，所以安全还是稍微有点保障。那终于呢，对，在这个心脏快要承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这个 Hosinia 这个社区的最高点，它是大概海拔200多公尺高的一个地方。那从这里我们会看到这整个社区的面貌，我们会发现说，哇，这个贫民窟里面呢，几乎所有的房子呢都非常小，那都是用非常简单的红砖还有水泥所建造的，而且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律，然后上下好几层这样子叠在一起。那类似这样子的贫民窟，虽然你看起来它很混乱，但是如果跟着向导走进去，你会发现说，它里面其实生活机能是非常完整的，不管是学校、教堂、商店、餐厅、理发厅、烘焙坊，甚至还有那种艺廊，还有文创空间，这些都存在这个社区里面。仿佛这一座 favela 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到底为什么里约会有许多这样子的所谓贫民窟或者是 favela 呢？那大概在20世纪的时候呢，随着工业化的起飞还有乡村没落呢，有许多的乡村人口，他们从巴西的其他地方涌入里约这一座城市。那这个里面呢，当然是多数的人他们可能是黑人或者是具有黑人的血统。那当然因为那时候城市快速发展，他们也非常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那可是呢，这些来到城市劳动的人们，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负担像里约这种第一线城市的房价，这个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他们生存的空间，所以呢，干脆就在这个里约的周遭那些比较难居住的这个非常陡峭的山坡地上面呢，可以说是用叠床架屋，对，真的是真实意义上的叠床架屋的方式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那有很多人住在这些社区里面，你可以想象，基本上呢，就是海拔越低的地方呢，房价越贵，那海拔越高，就是距离这个地铁站啊，距离外面道路的这个越远的地方呢，房价就越便宜。所以可能有些收入很低的人，他们可能是真的住在 favela 上面，就是最接近山顶的地方。然后每天呢，上班就是200公尺下坡，然后回到家呢，又是200公尺上坡。他们大部分人连像我们这样子叫机车把他们送到山顶上的这个钱呢都没有。那类似这样子的 favela 据说光在里约一座城市里面呢就有超过1000个。好，那这边我们还是要来回答前面提到的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它叫 favela 呢？那其实 favela 本来是一种树的名称，这种树就叫做 favela。 据说是以前巴西内战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些阿兵哥，他们暂时没有地方可以住，他们就干脆在一座长满 favela 这一种树的山上呢搭建一些临时的房子住在那边。好，那后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后来当这些人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是说像在里约这样的地方出现这种所谓非正式自行搭建的社区时候呢，那他们也是用 favela 来称呼这一些社区的。那在这上千个 favela 里面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大也比较知名的，那像我拜访的这个 Hosinia， 它有出现在2002年的巴西电影，这部电影叫做 City of God， 中文是叫做上帝之城或者是无法无天。那另外还有一座也是巴西算是观光景点级的这个 favela 叫做 Santa Marta。 那这一座 favela 呢，它有名是因为它曾经出现在 Michael Jackson 的 MV 里面。以上呢是针对 favela 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边关于安全的事情还是要稍微呼吁一下，就说当然现在来说呢，整个 favela 慢慢有被政府稍微整顿过了，但是呢有很多在巴西的这些 favela 它还是有被当地的帮派或者是贩毒集团所把持住。那当然对于当地居民来讲，他们已经很习惯和这些帮派共存了，他们可能也比较熟悉这些人的存在。那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讲呢，还是记得就是你一定要跟着有向导证照的导游去走，那他们会知道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还有是说，哪些地方可以拍照啊，哪些地方可以看，然后哪些地方尽量要避开。好，所以这是关于安全的部分呢，在参观这个 favela 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好，那介绍完 favela 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到底和嘉年华有什么关系。 我们前面提过，嘉年华特别是像里约最具有代表性的嘉年华呢，它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森巴这种音乐还有舞蹈。那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森巴音乐还有舞蹈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山坡地上，这一些临时搭建起来然后看起来好像非常混乱的社区里面呢，它是在这样子是一个所谓社会底层的地方呢被孕育出来的。那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这些法维拉它是怎么样子孕育出这种森巴的音乐还有舞蹈。我们刚刚提到说呢，在二十世纪呢，有很多来自各地，特别是比较乡下地带的这些巴西的黑人，他们移居到里约，然后就住在像这样子的社区里面。那当然，他们来到这里呢，也不是只有人来工作而已，他们也把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传统呢，也带到里约这一座城市里面来。可是呢，当时里约吼，特别是由欧洲人他们所控制的这个上流社会呢，他们很不喜欢这些人他们带来的音乐。那一方面呢，他们一直还是认为说吼，这些黑人的文化是比较低等一点的，有点看不起吼。这个情况有点像爵士乐早期在美国的情况，就是爵士乐在美国早期是被视为是黑人不入流的音乐吼，这个上流社会不想要去接触的这个音乐。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当地的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觉得说吼，这一些来自非洲的音乐呢，它可能和这些非洲的传统信仰，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一些有混合非洲特色的宗教呢，他们就觉得里面一定有什么这个黑魔法，有一些什么这个暗黑神秘的势力在里面，所以就是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呢，就不太喜欢这一些黑人社群里面的音乐，那甚至呢，他会派警察呢去取缔这些音乐。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中呢，森巴音乐还是诞生了。那我们可以介绍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哦，他号称是所谓的森巴之母。那这位森巴之母呢，现在是把他称呼为 Tia Ciada 哦。那 Tia 是阿姨的意思，所以 Tia Ciada 其实就是 Ciada 阿姨的意思哦，听起来非常接地气，非常有乡土味的一种称呼哦。好，那这个 Ciada 阿姨她到底做了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她在自家的庭院里面呢，欢迎大家来这边聚集，然后一起来这边玩森巴的音乐，而且他非常的聪明，他就知道说，在这个前门这边就不要玩那些欧洲人不喜欢的乐器，他在前门呢就玩一些比较高尚比较古典的乐器，那在后门的地方呢，他要打鼓啊或者是玩那些非洲的节奏呢，就到后院那边去玩，那这样子声东击西的话呢，可能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再加上说呢，对，他的先生正好是警察，所以每次警察要来取缔又来抓人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先打电话来通报这个西亚达阿姨。好，那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森巴音乐呢，就日渐的成长茁壮。好，不过这边我们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森巴，但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音乐？这个音乐你要怎么去定义它，或者是说，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我研究了非常久，在我还没有出发去巴西之前，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音乐了。等我旅行回来，我还是在继续研究说，到底这个森巴该怎么定义，你该怎么去描述森巴的特色。而且森巴它下面的流派还有变种非常非常多，就是多到你很难去给出个非常明确的定义。那后来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历史上其实有很多音乐，它就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嘛。那当地人演奏它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帮这个音乐贴上一个标签说，我们演奏的，我们唱的是某音乐。那所谓的森巴，它其实大约是这个词是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时候。那当时呢，巴西就把所有巴西的黑人他们的舞蹈音乐，就是很概括性的，就是把它统称为森巴。那后来因为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销售唱片，所以才慢慢变成是一个音乐流派的称呼。但是即使是如此呢，森巴里面的音乐也是非常多元的，你很难去明确的去定义说，只要是有哪个节奏就一定是森巴，只要用哪一种乐器就一定是森巴，这个是你很难这样子去说的。好，不过要介绍这个音乐呢，那我们还是稍微我用一点比较简化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森巴音乐它比较常见的一种特色。那这是我在看了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的说明之后呢，那我尝试用我自己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再加上一点乐器的示范，在节目上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在看一个森巴乐团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吼，我们把这样的音乐呢，按照不同的乐器分为下层、中层还有上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每一层分别有什么样子的乐器还有节奏。下层的部分呢，对，就像大部分世界上的音乐一样，通常这个下层最低音的部分呢，就是由大鼓所构成。那大鼓呢，它会构成非常稳定而且重复的节奏，仿佛像是在走路一样。在中层的部分呢，那非常常见的呢是它会用小鼓去做这个中间的这一层。那中间的这一层呢，它很常见的呢就是有一连串的16分音符。欸，可是这个16分音符里面呢，它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一样重的。哦，它里面呢有轻有重，听起来就像这样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层的部分。我觉得上层的部分是最有趣的齁，我觉得这些乐器是最有巴西本地特色的。那我们就简单介绍其中两个。第一个呢叫做 tambourine， 哦，那虽然它的发音和英文的铃鼓 tambourine 非常像，但是它其实不是铃鼓，它本身没有铃的那个部分。那它的体积呢比铃鼓要再小一些。巴西人通常在敲它的时候呢，会拿着一根棒子去敲，所以发出的声音呢会相较于铃鼓来说比较清脆一点，然后呢节奏也可以比较快一些。好，那它其实就是所谓的铃鼓。巴西的铃鼓呢，欸，它比较小一点，然后他们敲打铃鼓的时候呢，欸，常常不是直接用手去敲，而是会拿一根棒子，所以它会敲出像这样子的声音。欸，听起来呢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个节奏又更快了一点。好，那另外呢最后还有一个来自非洲的乐器，也是一样齁，在这个巴西的森巴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乐器。那这种乐器呢叫做 agogo， 齁 ,agogo 中文可以把它翻译叫做阿哥哥铃，齁，它是两个铃然后用个 U 字形的铁棒把它连在一起。那因为这个铃它会有两个不同的音高，所以你反复敲它们的时候呢，欸，就会好像说，欸，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两个不同的音高，这样子反复循环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试着把刚刚介绍过的下层、还有中层、还有上层全部都结合起来。欸，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齁，毕竟我个人并不是真的懂森巴音乐的专家，而且这是用电脑做出来的，所以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像。但是我们还是来体验一下，把这些乐器全部搭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好，那以上呢就是对于森巴一个比较常见的节奏很简单的介绍。那当然你实际上看到的时候呢，绝对是比这个复杂，不止他们使用的乐器更多，而且你在巴西会听到的各种不同森巴的这个变化版本呢，也是多到数不清的。那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咖啡店很喜欢放的这个 Bossa Nova， 它其实也是从森巴所演变出来的。虽然我们现在乍看之下很难把这两种曲风把它连想在一起，那这个关于 Bossa Nova 的部分呢，我们就会下一集再跟各位来详细的介绍。介绍完森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里约，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里约嘉年华，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里约嘉年华，你会看到说，欸，在有一个很大这个长条形的场地，然后会有一组一组嘉年华的这个表演团体，他们就会从这个场地这样子有点像游行的方式这样子去通过。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一对一对的这个团队呢，他们在当地的称呼是叫做森巴 school，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森巴学校。 那其实森巴学校它不是真的是学校啦，它比较像是森巴舞团或者是结合音乐还有舞蹈这种大型的森巴社团。好，那这些其实早期在巴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各个社区他们就开始有形成自己的森巴学校。接下来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那当时他们就想说，诶，我们既然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森巴学校，那不如就来 PK 一下，来比赛一下嘛。齁，所以那个时候呢，诶，就是各个社区他们自己会推出自己的森巴学校队伍。齁，那就是在一场游行上，诶，各个队伍这样子走过去，然后去比说，诶，谁的这个森巴舞蹈，齁，谁的这个嘉年华表演看起来比较厉害。那一直演变到今天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里约嘉年华。好，那当然因为嘉年华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这个巴西国内已经有无数的森巴学校了，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森巴学校都可以上去表演。那基本上他现在的做法是呢，欸，这个在嘉年华的这个时候呢，那会有所谓的这个特别组，特别组的话总共有12个队伍，就是在里约这边呢，欸，最强的这12个森巴学校，他们会在嘉年华期间的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晚上，每天晚上会有4组，这样三天就有12组可以这样子在那个场地游行过去。那之前的礼拜五六晚上呢，算是说，欸，这个特别组以外的这个第二名的组别，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踢馆组啦。踢馆组就是说，欸，你如果当年成绩是冠军的话，那你隔年就可以晋级到这个特别组。那如果你是在嘉年华比赛最后胜出的前6名呢，那你在就是嘉年华后的那个礼拜六呢，欸，你可以再游行一次。那每一个晚上游行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10点到凌晨4点。对，各位没有听错，晚上10点开始，凌晨4点结束，真的是通宵达旦。基本上呢，每一组参赛队伍他可以通过这个游行场地的时间大概只有70到80分钟。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的演出呢必须要有明确的主题。那无论是故事啊、音乐、舞蹈、编剧、服装还有布景，这些全部都是他的这个竞争项目，所以你每一项都必须要做到最好才有可能胜出。那当然这个背后也牵涉到非常大的赞助还有商业利益。毕竟你想想看嘛，如果你的森巴学校可以在里约的嘉年华上面表演的话，哇，那真的是会有国际的能见度，就是国际的媒体都会拿来拍你。那你如果背后有什么赞助商啊，或者是你想要出名的话，诶，对，这都是一个具有超大能见度的一个机会。那顺带一提，最早里约的这个嘉年华游行它也是在街上举行的，但是因为这个规模实在太大了，到后面真是越做越扰民。所以大概到1980年代的时候呢，欸，这个里约他们就决定说，好，我们要盖一个专用的场地呢来做这个每年嘉年华的森巴游行。那这个场地呢就叫做 Sambadrome， 森巴大道，就是大家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个场地。那这个场地呢也是由大概算是巴西史上最有名的现代建筑师 Oscar Niemeyer。 那这个建筑师呢，欸，他也很重要，下一集我们要来好好聊他一下。为了要更了解里约嘉年华筹备的过程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森巴 City。 那这个地方呢，欸，你走进去就像是一整排的这个仓库还有厂房。那这个每一个仓库的单位里面呢，欸，就是一间森巴学校他们筹备的基地，所以他们在一年之中，他们所有服装、道具、布景还有排练呢，欸，都在里面进行。那他们用一整年的时间筹备，当然内容呢是最高机密，在你那个要上去嘉年华表演的时候呢，当然是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的。那这个嘉年华筹备的过程呢，对，它是用一整年去为了那一个晚上的表演呢去筹备。所以在一整年呢，欸，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筹备过程，真的就像我们开发软体一样，就是大概从一年前，对，你就开始写剧本，然后去想说你这个表演要怎么设计，还要去想你的音乐啊还有服装这些东西。那甚至服装最前面还要做这个所谓 prototype， 所以这个试验品啊，然后经过很多次的调整之后呢，最后才定稿。对，当我看到 prototype 这个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和我们在做软体是非常类似的流程齁。那到了最后竞赛前的几个月呢，欸，这一些表演者几乎是每天都要练习。那当然如果来到这个森巴 City 的这个仓库里面呢，欸，就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才刚用完的这一些不管是游行的服装啊还有花车。那我就问了一下齁，那根据他们的讲法呢，通常每一组他们参赛的森巴学校会有5到8座花车齁，一个花车可能有2-3层楼高，然后做得很华丽，然后上面还会 会有人在那边跳舞，但它可能就是呈现他们这个故事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段落。那所以人要一边在上面跳舞，这个花车又要够稳定，但是又不能重到说无法移动，所以他们怎么样子用各种技术还去做这个平衡，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当然通常也不是说只有这个花车还有花车上的表演者就可以了，因为为了要让这个场面看起来够壮大呢，所以你这个花车和花车之间你还要放很多很多的舞者还有乐团的人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一个森巴学校他们出去游行的话，可能光一个森巴学校就会多达3000个人在场上表演，那这还不算他们背后有庞大的这个后勤人员在里面参与。那在参观这个森巴 City 的时候，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就是说对，它会让你试穿当年他们刚使用过的这个嘉年华的服装。那同时呢，还会有3位就是他们这个平常在练习的表演者呢，到你面前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版的比较短的一个表演，后算是说即使你没有办法到这个嘉年华的现场，但是呢还是可以穿穿看他们的服装，然后看到这个比较小规模的表演过过干瘾。好，那到了这边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两个哇风格截然不同的嘉年华。第一个呢是在萨尔瓦多，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大街头派对，大家一起在路上嗨的这种嘉年华。那第二个呢是里约嘉年华，就是说哇这种具有竞赛性质，然后背后牵扯到庞大的商业利益，以及呢有高度的这个资本投入的一种表演式然后兼竞赛的嘉年华。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小镇风格的嘉年华。那这个地方是在巴西东北的另外一座城市叫做 Olinda。 那这个地方它其实算是巴西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小镇，也是许多人他对于这个巴西历史有兴趣的话他旅行会去的地方。好，那以下呢我这边就没有太多的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我在这个小镇风格的嘉年华现场的一些体验。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才是我到巴西的大概第二天，所以还在习惯中。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到旅馆先 check in 之后呢，就搭地铁转公车，想要去这个 Olinda 这个地方去看看他们的嘉年华长什么样子。那虽然说呢，对，我们时候才刚到巴西不久，还在习惯，我就跟着人潮走。那很有趣的是说，虽然这个路上有点乱，但是也有很多的好心人。我一上公车就有人提醒我说，我的那个身上带的钱一定要藏好，不要被人家拿走了。那还有人他就直接用 Google 翻译，就是跟我讲了一大段话说，欢迎你来到这里，我的名字是什么，那等一下你下公车之后呢，你要往什么地方走。哇，就是在车上你就已经完全感受到你被当地人热烈欢迎的感觉。好，那这个 Olinda 它本身是在一座小山丘上面，它很有这个欧洲旧城区的感觉，可是毕竟是嘉年华期间，所以现在里面全部都是人，你完全不会感觉说哇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不过话说回来，可以在嘉年华期间去拜访这一座历史小镇，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风情，其实也是蛮不错的。那特别是说在这种小镇这种地方的嘉年华，他就不会说比如说像前面讲这个萨尔瓦多，他们就开着这个改装货车在路上走，声光效果俱佳。在这个地方呢，对，他们就只能用人在这个旧城区非常狭窄的这个石板路上面走着。那不管是游行的人或者是跟着游行队伍一起走的乐队，不管是打击乐啊或者是管乐器，对，他们也一样都是用走的。那一边前进的同时呢，他们也举着高高的旗帜。那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说，这边有所谓一些很高的人偶，他们叫做 Bonicos。 那 Bonicos 算是这种他们会做各种知名人物，比如说我在录音的时候刚宣布过世的前教宗方济各啊，或者是当地的这些知名的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演艺明星，对，他们会做这种大概有2-3个人高的这一些人像，那跟着他们一起游行，算是在 Olinda 这边的嘉年华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好，那虽然说哇这些现场看起来哇真的很嗨很开心，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吼，这嘉年华的现场其实还是有一些会让你就是觉得说待久了，可能如果你也是有点社恐或者是不习惯去这种人多的场合，可能待久会有一点不舒服的一些场景。这边我来描述一下吼，你在这个嘉年华的现场呢，那因为毕竟那时候也是雨季，所以有时候可能走一走就下个雨，那后来你走在路上那个路都湿湿的，你都不知道到底你脚下的究竟是雨水还是 汗水，还是翻倒的饮料，还是路人喝多了他们吐在路上的东西哦。而且我在那边还看到说，对，有这个路边面貌姣好的女生哦，她直接在路边哦，可能喝多了，就那个嘴巴就好像水龙头打开一样，直接在路边那样狂吐。那甚至说，哎，在一些很挤的地方哦，不止你走的时候很挤，然后可能还会哎这个不认识的路人相遇，对他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激吻状态，然后吻了几秒钟之后，哎，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就继续往前走，就是会有这些哎，你觉得好像在现实社会不太容易发生的事情，那在这边呢，哎，都瞬间呢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发生。那当然我自己毕竟不是那么习惯去人多的地方，所以本来我是想要把这个旧城区绕一圈，但是走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是太挤了，我开始觉得是说哦，你很难移动了，除非你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嗨的，不然如果你是要通过的话，哇，走到最后真的是受不了了。所以后来呢，我就干脆切到这个旧城区外面，直接在这个旧城区外面想要绕到另外一边，然后想说啊，这个还是不要待太久好了，就早点回家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在旧城区的边缘，我反而找到了另外一座让我非常喜欢的舞台。那我看了一下，它可能是比较是针对这个儿童还有青少年的音乐表演，这个气氛呢就不会那么紧张。那台上呢是一个打击乐器比其他乐器还要多的乐团，对，我觉得这是巴西的一个特色，你很容易看到那一些打击乐器比管乐器或弦乐器还要多好几倍的这种乐团。那可能因为小孩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台下就有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那就很自然的跟音乐跳舞起来，那就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疯狂，也没有那么拥挤。而且那个时候呢，对，已经到了晚上，那夜晚的凉风徐徐吹来，那我也有就很自然的呢，在这边和大家就跳起舞来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呢，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嘉年华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节庆，有那一种狂开趴的，就是喝到烂醉的，喝到不省人事的，但是也有这一种比较像音乐节，比较让人觉得惬意一点的。那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你也不需要去勉强自己，而且不管是大城市或者是小镇，他们的嘉年华呢也各有特色。那即使是一座城市里面的嘉年华，它可能也有这个开趴的区域，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适合不同类型的人的那一些音乐表演的舞台。所以呢，来到巴西参与嘉年华的时候呢，对，不用勉强自己，去找一个让你自己觉得开心而且舒服的地方，然后呢放开心胸，好好的去享受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嘉年华的分享。那我们不但拜访了三种不同地方，看到三种不同的嘉年华之外呢，我们还深入探究了到底嘉年华，特别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巴西嘉年华，它是怎么样子从早期这个巴西黑人奴隶他们这样子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统这样子一脉相承到今天，最后呢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参与过类似的活动吗？你听了之后会想要去吗？有任何的新的想法建议呢，都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脸书 IG 或者是 email 私讯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巴西呢下一集会继续聊我们这两集还没有聊到的部分，更多关于这个国家的过去，这个国家的现在，以及呢我在当地所见到的一些有趣的事物，就请各位持续期待。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咯，拜拜。Bye.